今天晚上我们读这个示例，我想有几面弟兄姊妹应该特别来观察。第一个，你看见一个命运非常悲惨的人，这里不仅是指的拿俄米，更是指的天生的命令就是非常悲惨的人路德。那路德怎么样借着他的拣选和他生活中的所作和所事改变了他的命运？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从路德学到的。到底在路德身上有哪些的特质，这些的特质改变了路德一生的命运。当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就是拣选。我想就作为一个基督徒，拣选是一件大事。拣选一错了，那是不得了。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面对了这两棵树，那因着夏娃的拣选的错误，就带给了人类极大的灾难。在这里，路德他看中了拿俄米他所拣选的神的国和神的名，因着这一个看中，不仅带给拿俄米是一个加强，对路德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翻转。我想我们这一生的命运，你看到最后这个外邦的受咒诅的摩押女子，最后竟然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知道俄贝德后面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所以这么一个没有盼望的外邦的女子，竟然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地提到路德，这是我觉得要叫我们在学习上可以看见的。那第二个我觉得要看的，就是刚刚弟兄特别提到，就是拿俄米。我觉得拿俄米的角色很特别，他走到绝境，饥荒，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个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安息，无依无靠。但是拿俄米在这时候有一种的觉悟，有一种的醒悟。想想看，听到啊，他的家乡在那里啊正在丰收的时候，我难道在这里，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我难道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就动身要回去。我觉得这一个念头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一生中难免会有时候有一些路可能会走差了。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要觉得有什么羞耻的。只要我们回到神的家，回到神所命定的路上，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觉悟，神都会怜悯我们。所以刚刚弟兄啊唱这首诗歌332首，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那不肯放我之爱，你能领会他们在外邦之地所遭遇的这些环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神不肯放过他的爱。神兴起在外邦之地，兴起一些环境，特殊的环境逼着他们回来。这个时候他有一种领会，所以做事的人说，我要将疲魂安息于你。我相信拿俄米这时候无论身心都是非常的疲惫，他将疲魂安息于你，然后他说，我把所欠的余生归来。他知道他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但是把握住的最后的时间，把所欠的余生归来，好使他，还记得这个他是个动物的他，这里是说到这个他似乎是形容疲魂，也似乎是形容余生。疲魂也罢，余生也罢，他说他在你这深海得更丰满洋溢。所以你再看晚年的拿俄米，的确不一样。 Amen。 他回来以后，他的余生啊，本来是疲魂，本来是余生，但是拿俄米的 晚年的时候活得非常的精彩，活得非常的有安息，活得非常的丰富，没有别的，他回来了。好，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最可贵的，我觉得拿俄米他是关心 年轻人的幸福。刚刚弟兄说到了，他关心到这个他的跟随他出来的儿媳妇，他要怎么来帮助他。我在这里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点，虽然他教路德去睡在拿俄米的脚前，睡在波阿斯的脚前，当然就某一面看这好像有点奇怪了啊，这有点奇怪，怎么教你的媳妇睡在一个男人的脚前？但是他知道这是他至敬的亲属，不是随随便便教他的，他知道这是他至敬的亲属。但是在这件事上看见波阿斯是纯洁的，是高尚的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啊，不是随便叫一个年轻女子你就睡到另外一个男人的脚前，千万不是，不要从这里学到这些东西啊！啊，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件事上受提醒。从这件事上，我们看见波阿斯拿俄米，他是知道神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他实在是生命老练的人。不过呢，我觉得波阿斯在这里表现得非常的纯洁，他并没有趁着这个时候做一些侵犯路德的事情，没有。他等到一切手续都完备了才迎娶他。我觉得这件事也是我们做弟兄们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注意要学习的，他们的榜样，所以最后成了耶稣基督的先祖。好吧，我们下周啊，我们还会进一步来看看拿俄米怎么能够关心年轻人的属灵的幸福啊，然后再看看波阿斯如何是一个大的人啊，如何是一个正派纯洁的人。今天先割田子中央，明下礼拜割田角哈。没有，我们想就交通老师，好，请中央牛宝。